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向华，方向的向，中华的华，今天呢为你主持五的空间。今天是由我来代班，当我出现的时候就代表原本的主持今天放假了，是不是给了你一点的惊喜和新鲜感呢？还是有点挂念他呢？哎呀，向华是一个内向的人，对我来说要独自一人在麦克风面前讲很多东西其实挺大困难的啊。新田曾经说我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人，就是一个很小心翼翼说每一句话的人，如果能够表达到意思的话就不会多说，好像多讲一句话都要付钱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好处是不会有废话，字字铿锵，点点到即止，坏处就是给人感觉不太活跃。不过如果是我感兴趣和擅长的话题，我可以跟你讨论几个小时也不会累。那研究性格，认识自己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谈谈吧。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认识自己吗？向华呢曾经做过不同的性格测验，例如九型人格、十六型人格等等，也在神学院上上过一些关于性格与灵命相关的课程，上课的内容学习人格的理论知识以及正确的认识自己的性格对于自己的灵命健康的好处。那下课后不吃饭了，和不同的同学去分享自己，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交际的活动。那就让我认识和分享一首我喜欢的歌吧，送给你，梁静茹的《喜悦》。
那一定是一个阳光充沛的下午，当我回头不小心看见了你远处的角落，向我微笑，像一颗植物看见了太阳。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仿佛看见了存在的喜悦，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 下去，让一颗心能拥有他自己的脾气。当你将一个梦的重担依偎在我肩上，我仿佛看见了存在的喜悦。仿佛看见了存在的喜悦。
这首歌也让你感到喜悦吗？那温暖的歌声真的让人很心感到很舒服。刚才说到我喜欢在神学院里面学习自我认识的科目，那其实里面究竟是读什么东西的呢？它主要是学习两套工具，就是九型人格和十六型人格，并且透过这两套工具啊认识自己。一开始呢，我就觉得很有趣，怎么样可以用这两套工具塑造我们的灵性呢？其实性格工具除了认识自己性格强项和弱项之外，知道自己为什么面对冲突时我会有这个反应，更多是发掘隐藏在内心里面的潜意识，类似我们常说的罪性或自己一些黑暗面。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求和求生本能，越是认识自己的黑暗面，越能够帮助我们抵抗罪性。反之，越是压抑这些罪性，总有一天会以不熟灵的方式去爆发出来。例如，我认识一位大专团契的姊妹。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独立、做事可靠、热情开朗、热心参与团契，是团契难得的明日之星。但是在他成为团契职员的半个月后，他负责联络营地、订购营会所需要的营的床位。然而他不断的被催促要订营会，然后他说我已经订购了。但其实他并没有订购，他在说谎。到了营会前一星期，同工催促他给已经订购的证明，就是收据啊之类的东西，又叫他打电话去营地。然而营地说根本就没有收到，然后他还是说坚持自己说有啊有啊有啊，在同工面前仍然说谎耍赖，说是营地问题，所以没有记录。多亏了他，差点这个营会就办不了了。幸好呢，我们还有一些营会，他们还有一些营会剩下，但还是不够，也牺牲了一些人，要每天营会结束后要回家，就包括我了。也许你会问，本来他是一个很有能力、活跃参与团契的人，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第一，我觉得他没有真诚地面对自己，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从不与人深入分享自己的软弱。如果平日相处可能还好，觉得他可能是一个人缘很好很活跃的一个成员，然而一当发生冲突难以接受自己做错怕被指责，就会以极端的推卸和逃避来保护自己。弟兄姊妹们，认识自己，透明的分享真的很重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冰山理论？ 冰山的构造是一大块冰，冰山浮在海上，只有一小块暴露在水面，大多部分都浸在海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像一个冰山那样，展露人前的部分，例如行为部分非常少，内心潜藏的部分则多不胜数，例如感受、观点、你的渴望等等，不但别人难以知道，可能自己也不一定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了解自己。啊，我想起一首歌，就是叫《洋葱》，歌词内容说到，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其实人的内心十分复杂，有很多被压抑的部分藏满在心底里，真的好像洋葱那样一层一层的，需要不停地去剥开去探索，才能全面地认识自己。送给大家，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都曲折了解，笑着尽管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真心。
真心诚意。
与你聊天的时间，
一个彼此关心的空间，
一个音乐伴随的午后，
你一言我一语，
聊信仰聊生活，陪你度过这午后的时光。
这是属于我们共享的时光。
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
同行频道五的空间。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你的心里也隐藏着什么呢？认识自己是一门用一生的时间去探讨的课题。那我先分享一下九型人格吧。啊，九型人格是一门性格工具，理论源于心理学家奥斯汀·奥内斯克和克勒劳迪奥奥内斯克的研究。他将人们的个性分为九个独特的类型，每个类型都有他们的不同的特点、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例如第一型被称作完美型，他们想追求完美和秩序，注重纪律和责任感。第四型叫艺术型，他们追求独特性和个人意义，表达情感和创造力。还有第九型也很多人也是的，就称作和平型，追求和平和谐，拥有圆融和包容的特质。那时间所限，我不将所有的性格都讲一遍了。如果你有做过这个测验的话呢，欢迎在第五空间留言，分享你是第几型。而我呢，大家猜到吗？我是第六型，又被称作是忠诚型，对安全和安定感非常重视。他们给人的感觉忠诚，而且善于预见危险。我自己也蛮认同这种描述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只是形容表面的事实，而实际上我觉得第六型就是忠诚型的人，是一种用不同方式让自己处于安全境地的人。的确，我喜欢把一个可靠和重要的人放在心中，例如团契的导师，或者公司里的上司，因为依靠可靠的人能让我避免更多的危险。例如相信团契同工的经验能够处理和平衡团契各样的矛盾和困难，而且出现危险的时候也不会成为首当其冲的一个人。但如果有人攻击我忠于的那个地方或者那个人，我就会本能的反应去反击，因为威胁给我安全感的地方或人就等于威胁到我的安全。但倘若那个人那个地方本来很有安全感的，但他做了一些背叛的我，或者他做了一些事情让我感到很失望，那我的反应会立刻的大逆转。例如虽然我是一个很随和、脾气很好、很冷静的人，从不会跟人吵架，但我曾经相当激烈的批评我的那个同工对人太严苛和不合理的态度，也令这位同工感到非常意外。我觉得原因是因为我对于我所忠于的对象的期望非常高，既然我依靠你，你不可以不靠谱嘛。不过后来我也跟这位同工重修旧好，但现在可能因着个人的成长， 更多的认真反思和装备更多的知识后，我已经没有昔日那种服从。所以比起坚持自己的立场会不会成功，失败了我会不会成为被追究的那个人，才是我最担心的部分。因此我可能表面很忠诚，很迁就别人，即使对方的立场跟自己不同，我仍然会在多数的情况下顺从对方。其实内心的动机是，如果一旦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不想负责任，因为负责任等于我要面对危机。那就让我分享一首关于安全感的广东话歌，那大家一起来听听，我会把歌词发到第五空间上。
你于世道里奔流，你的俏脸带哀愁，却开个玩笑盖住了伤患，我心里难受。记得最后那关头，谁人从绝境找到理由，逼你继续战斗。高与低经常有，不能放手。讲我知，可能有新的宇宙，可以共你迎风浪，准我为你扫走迷茫。原来对你好比得到宠爱更深爱，可以共你怀希望，不要习惯孤独地哭，这行为不当，陪我掏心声更内行。我不要为你失眠，我想你令我安全，再封闭自己脆弱那一面，我总会疲倦。纵使拒绝不可怜，谈情还是应该真挚点，祈求共你信任中发展，可以共你迎风浪，准我为你诉
这是一首情歌，讲述一种能一起面对风浪的关系的期待。如果有人可以共你迎风浪，或为你扫走迷惘，哭的时候有人安慰自己，就是一种安全感了。安全感对你来说重要吗？安全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不论是男女关系、家人关系、弟兄姊妹关系，如果有人能够跟我一起面对风浪，聆听自己的心声，我会非常感动，也让我对这个人或地方建立安全感，想依赖对方。你也是吗？因为在我的眼中，世界是充满危机的，每一天生命中总可能遇上大大小小的危机。无论是走过大楼旁边我会遇上有高空置物，还是进入陌生环境中我会害怕说错了什么而得罪别人，或给了别人不好的印象，我很容易想象事情的后果，不断地进行风险评估。例如我在群体里，我会思考我现在跟别人有多熟，每句话我都会思考一下该不该说，尤其是说笑，因为我很怕某些笑话会激怒别人或令人反感，因此我很小心翼翼地说话，而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是因为受欢迎代表我会更加安全，减少敌对我的人，需要帮忙时找人帮忙时也有更多的人可以找去来帮忙，能帮助我度过不同的危机。因此我的人生目标是平安安全无病痛的度过一生。我会预设自己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可能事实上也是当自己和别人想法不同，我会倾向觉得对方是对的，哪怕对方是错的，我还可以怪到对方身上，而自己不用负责任。但如果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而错的话，我就会被千夫所指。因此，通常情况下，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是不会坚持自己的立场的。好处是我容易认错，愿意去反思别人对我说的话。的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顺服权威，觉得团契导师说的话都对的，因此我大多数情况下对导师所说的话只是都唯命是从，也会让我生命有高速成长。但很现实的说，但坏处有时候也给人感觉好像是盲目的遵从，没有个人思考的人。但很现实的说，我的个人生命成长要比抗拒同工的人要快很多。以下呢，我就让我分享一首歌，叫《黑暗面》。每个人的性格总有一些黑暗面，包括你和我，就看我们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还是否认。
怎么办？我能相信谁？我能相信谁？超越感情，一定有奇迹。
想的是反面，哦，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是非，怎么办？我能相信谁？哦，这个世界有太多黑暗面，结果常常和你心里想的是反面，哦，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是非。
你会做什么？
上网看视频，
看书，还有听音乐。
我会整天睡午觉。
中午的时间不管你用来做什么，
但是两点到三点这一段时间一定要留给午的空间。周一至周五
下午两点到三点，
在同行频道
午的空间等着你。
听众的朋友下午好，我是向华，发现的向，中华的华，今天呢为你主持午的空间，今天呢是由我来代班的，希望大家不会失望了。啊，刚刚分享呢啊一套圣格性格测验工具九型人格，向华是六号人格，就是被称作啊忠诚型的一种人，对安全和安定感十分重视的。并且向华也用这套工具也分享自己内心，就是我们俗称的黑暗面，就是刚刚我们播放的那首歌的歌名。如果你听过这套工具或者做过这个测验，可以跟我在第五空间留言分享你是第几号。首先呢，你自己也认识自己的黑暗面吗？歌词里面讲到，哦，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黑暗面，结果常常和你心里想的都是反面。其实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的不一致。我继续分享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吧。有许多人曾经形容我是一个有很多兴趣的人，就是喜欢做蛋糕、弹琴、唱歌、读神学、研究心理学、中医等等。但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兴趣呢？莫非我是一个神童啊？可能吧，但其实我是不是怎么聪明或者怎么样成绩很好的人，其实我是因为恐惧才会不断的学习的。其实我是恐惧成为一个无知的人，因为学习不同的东西是为了让自己处于不同的地方都能够是安全和可控的。因此透过装备不同的技能，让我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能力和作为，从而能够一定程度的掌控环境。哎，举个例子吧，例如我一开始，学习的乐器是钢琴，但我会学习弹吉他，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弹吉他，而是我觉得，因为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有钢琴可以弹，就像我们平常，很多时候我的空间都是只有吉他可以弹，因为早期到今天老师的我的空间。的时候，因为那个房间的大小都限制了很多东西，所以呢我就觉得 原来弹学习弹吉他能够让我在不能够弹钢琴的地方能够有所作为。至于我学习其他的技能也是为了预备将来面对长期宣教的场景，因为我也曾经想过啊，可能我将来会去长宣呢，但是很多人都说去长期的宣教需要有一定的技能装备，尤其是可能例如读神学因为到了一些地方可能会缺乏牧者资源的地方，需要临场应变的机会很多，于是我就会读神学了，因为我就不用仰赖当地的牧者资源，与其仰赖当地的牧者，不如自己就成为牧者吧，不需要依靠别人，也同时学习一些帮能够有助作为当地人建立关系的一些技能，例如做蛋糕音乐，让我到那边可以开班做蛋糕，或者教音乐等等。另外，大家可能也听过我有学习中医，我有动力学习中医，除了因为我妈妈是中医师之外，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生这么长，总会生病，是人生必经的危机，所以学习中医就让我有能力应对这些人生中必定出现的危机。总之，宪华就想成为一个随时都能够有两把刷子的人，群体有什么需要我能够满足，群体缺乏一个乐手我就可以去补足，就像以下这首歌那样，你想要风度我就是风衣，你想找朋友我就是传呼机，随时都能够帮上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这首歌叫无所不能。
请客，
唱一首歌是说你的寂寞，我的愿这些小小感动成为感人，
我为你修最光辉的遗憾，
这就是我的风格，做一出好戏改变你的生活，
多才多艺无所不能，有我们的地方没有陌生人，携手同行，浪漫时光中唱着，让快乐永恒，有你的掌声一路顺风。
你是哪里人，你最爱什么，你不用亲口对我说，我会懂得配合、yeah。
你要相信我，你需要娱乐，要看一场灿烂烟火，让我来请客，
唱一首歌是少女的承诺，我的愿这些小小感动成为大热，
我为你笑最光辉的一刻，这就是我的风格，做一出好戏改变你的生活，
多才多艺无所不能，携手同行，浪漫时光中唱着，让快乐永恒，有你的掌声一路顺风，
一天又一天，多少梦想都实现，
时间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线，
随着回忆留在你身边，
这首歌是无所不能，大家有没有被他轻松的曲风感染到呢？他说的多才多艺比较好像是讲一些一群朋友集合每人各样不同的才艺就变得多才多艺。但是呢，虽然我很欣赏多才多艺的人，但其实我不想成为一个需要依靠别人才能够变得多才多艺。 因为需要依靠别人就会增加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尽可能我就能懂大部分的东西。即使对方有机会不靠谱，例如练习敬拜有个鼓手很常迟到，我就能暂时的取代对方，暂代对方的岗位，让敬拜能够顺利进行。收回九型人格的性格工具，六号型的 看待危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种就是看到危机会想尽办法去处理它，第二就是看到危机会想尽办法去回避它。但很不巧的是，我和哥哥都是六号型，我们潜意识都对危机非常敏感，但我们看待危机的态度都不太一样。 对他来说，保守处理才能选择的地的情况下，宁愿做少一点处理危机，去维持稳定，因为改变就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而我呢，就是倾向处理面对，因为如果不处理的话，我可能会睡不着。可能你会问，那哥哥是否总只会逃避危机，而我从不会去逃避危机呢？那其实刚刚提到的只是倾向而已。 被逼迫到绝处时，他还是会做出反抗的。例如哥哥在工作上非常稳定，工作是他的安舒区，他几乎不会思考找其他工作。后来在公司被欺压、被剥削，长达一年多，最近才忍不住要计划离职。他的忍耐力真的很高，因此面对危机不是逼到绝处， 基本上维持稳定是它的座右铭。而我呢，我面对危机的方式就是用力的处理它。如果为了避免到一些地方会不够技能用，我的处理方法不是避免到达这些地方，而是学习不同的技能来应对可能会发生的危机。例如我 刚刚提到，如果我想将来会宣教的话，就学习一些宣教能用到的技能，例如中医考车，而不是用尽方法逃避充满危机的宣教。但有些时候，某些情况下，别人会觉得我缺乏警觉性。你可能会问，我对危机这么敏感，应该是很有警觉性吧？ 正是因为我对危机非常熟悉，例如我的手机、电脑还是平板电脑，全部都不会上锁。我觉得就算上了锁，手机还是会被偷或是遗失。只要没有人偷我的手机，手机就不会上锁。而因为我的手小心谨慎，手机放在当眼的位置，平时放在裤子上的口袋， 对身边的人有安全感，也相信香港的治安不太差，所以并没有上锁的必要。而大家可能会想，如果手机万一被偷，没上锁的话，我的个人资料可能会被夺取了。但倘若真的遗失了，大不了就用远端的程式把它给锁掉就行了。只要连上了网络，你能查看手机的位置， 而能够执行远端的上锁的操作的装置有不止一个，所以我觉得挺安全的。因此我认为自己是挺有安全意识的，你认同吗？虽然我对安全的定义可能跟你有一点不同， 但的确到现在为止，基于我的小心翼翼，我从来没有遗失或被偷走过手机。不过在国内，手机真的是一切嘛，没了手机，可能进店铺买东西或回家都不成了。 可能我对周边的人比较信任吧，我能够信任周身边的人不会偷走我的手机，也信任街上的人并不会贸然抢走我的手机。就让我分享另一首歌吧，这是关于安全感的歌，就是佳佳的安全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伴侣之间还是朋友家人，安全感都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会想，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都会对日常生活很小心，是不是就代表我是一个六号人格的人呢？其实并不一定的。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并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看我们的动机。例如有两个人上班都非常准时，但他们坚持准时的动机可能并不一样。如果是一号人格，就是追求完美型的人，他可能觉得迟到是一种错误，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坚持准时是为了保持正确的操守。而如果是六号人格，他不想迟到，可能只是为了避免迟到的不良后果，例如被责骂、被惩罚，因为恐惧感而准时。你可能会想啊，六号人格好像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会不会很辛苦呢？或者听起来我身边的人或者我自己也好像是这个人格呢，我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正所谓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如果不是这个性格的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常常都生活在未知的恐惧之中。然而对他们来说，他们对危机的预判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跟自己生命不可分割的生活习惯和生存的方式。就好像你不会抱怨你每天要刷牙洗澡啊走路，觉得是一种很辛苦的生活习惯，只是他们的习惯跟你有点不同，对他们来说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你来说可能很辛苦。那环绕六号人格的人生命做许多大大小小决定的都是对危机的判断。无论小至我在街上看到一些不太熟悉的人，要不要跟他打个照面，内心都会嘀咕着如果跟他打招呼会怎么样，会不会尴尬，认错人的几率有多少。如果不跟他打招呼的话，他有什么后果，如果认错人有什么尴尬的后果等等。但好处是六号忠诚型的人格的存在对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因为只要让他感到安心，他会发挥比常人更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当团队出现危机时能比其他人格更忠诚，更懂得去处理，因为危机的出现通常是他们的预料之内的嘛。而且如果有人攻击这个团队，他们会立刻义无反顾地保护这个团队，因此被称为忠诚人格。我想起一节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解各按其职，在变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变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应该是教会常见的经文，要叫大家合一。无论是九型人格还是十六型人格，对我来说都只是工具，都无法描述所有人的性格还有特质，因为在神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有着不一样的性情、背景和性格，灵性上也有着不同的软弱和黑暗处。但为什么神会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呢？就是因为在神的教会里面，懂得欣赏对方和自己的好，包容对方的能力不足的地方，就像六号人格一样，可能作为领袖会因为恐惧感而缺乏向前的动力，但作为一个团队的辅助者却能发挥最大的动力。那今天呢的我的空间即将来到尾声，希望跟今天的我的空间能够给你一个机会思考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身边如果有像六号人格的人，你能够更多的去了解他，而更重要的是尝试带入你身边觉得难以明白的人，了解他内心难以面对的事情。他和每个人都一样，生命中都可能有害怕被触碰的部分。那我们下期再见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诗歌，叫重新合一，希望大家在主里面，虽然是不同的肢体，都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合一，一起相处， 一起在爱中互相建立。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第一年刚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从心合一
为大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Yeah.